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已经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海涛。
你好，宇文。
是海涛，我们今天要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个，或许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也很想知道这到底是假还是真。这是《环球时报》最近写了一篇报道，说美国之音，就是他说美国之音要取消、要放弃对华广播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很关注。先来跟我们谈一谈《环球时报》这个消息，它的来源在什么地方？那么它主要的报道内容又说了些什么呢？
它的来源是一个香港的一个英文网站，叫 Asia Radio Today。那么这个网站呢，是几个这个媒体人了，主要是从以前 BBC 过去几个媒体人他们创办的一个网站。那么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他这个网站呢，在8月6号发表一篇报道，他的题目就是说，在以后呢，就是只有北朝鲜，就是朝鲜和这个缅甸的有这个短波的听众。这个报道题目就是这么样一篇。然后他提到了，就是说，美国之音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 BBG 呢，就是国际广播局，他们决定就是今后可能要减少这个短波的这个广播。但是这篇广播呢，通篇没有提到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不知道怎么，《环球时报》呢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是，美国之音要放弃对华广播。所以这里头呢，有一点这个就是事实上的一个出入。
嗯哼，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根据你刚刚说的这个 Asia Radio Today 这个机构它的这个报道，这个网站它的报道，它是说这个美国之音还有自由亚洲最终只要保留对缅甸、朝鲜、阿富汗还有中东国家
一些国家
的报道，那么其他将不复存在。所以《环球时报》从此就推论出美国之音要放弃对华广播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你刚刚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个所谓的 Asia Radio Today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了。那么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的在中国的观众朋友呢，从我们知道在今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国家广播局未来的一些决议案之后，大家都很关心美国之音接下来会怎么走，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段历程？
其实呢，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报道他说是要停止对华广播啊，那么这个广播呢，它把它局限的一个就是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短波广播。实际上在美国之音，就是它的上级主管单位叫国际广播局呢，它在去年10月成立了一个新的单位，这个单位叫什么呢，就是研究美国之音这个短波，整个美国的短波广播的将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他就是他这个委员会呢，他在去年10月得出了一份结论，推出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呢，他特别提到，他说不要以为现在广播只是有短波这么一种形式，比方说有中波，有这个FM AM， 还有卫星，还有有线传输，还有互联网的传输等等等等。他说这些平台呢，往往能抵消掉以前短波那种缺陷，比方短波音频不稳啦，播音质量比较难控制啦，收听不容易等等。那么你换到它，当然还有这个电视也是它强调的一个平台。那么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社交媒体的大爆炸，它用的是大爆炸这么一说。那么等等等等，这些平台呢将会弥补很多这个短波广播的这个不足。那么短波广播呢，也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它的确是越来经过这几年，由于其他平台的发展，收听短波的利用短波来收听广播的这个听众，这个受众逐渐的在缩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不可否认 BBG 的这篇报告，那么它同时也点出了未来美国之音的走向是走向一个多媒体的、多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
那么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当然这个观众朋友非常关注美国之音的未来，对于《环球时报》这篇报道，我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注意到了。
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反应呢？
很多媒体都转载了。那么现在呢，说到《环球时报》的报道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题目、它这个标题是有点误导啊。那么他这个误导是有来源的，就是8月1号《环球时报》曾经刊登了一篇他们的特约评论员叫王德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非常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他说扒下美国之音新闻自由的裤子。那么他里头提到一句，就是说美国之音从2011年10月1号起呢，就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广播电视，所有的都没有了。2011年10月就所有都没有了。可是虽然尽管短波我们说没有的话，实际上我们美国之音的短波还存在，对华广播短波还存在，那么我们的电视卫星就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依然还存在，不可能从2011年的10月份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两篇报道呢，就 就反映出美国就是环球时报它一些编辑人员，特别是一些记者、一些特别评论员，他们对美国之音现在这个定位啊、一个广播啊、一些基本的事实，他们没有弄清楚。
嗯哼，是确实啊。那么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媒体观察栏目里面，借由这个机会来向我们观众朋友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谢谢海涛，
谢谢。
那么有关于海涛今天的媒体观察的详细内容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